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讲了很多个星期的，还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一章讲六次的话，这一卷书不知道要讲几次。不会啦，就只有第一章讲这么多。我们再来读第七节好吗？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来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像这样的话，我想特别是吻合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主所说的那些念着书上预言的，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你念他就有福，光这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念诵到一个地步，真实的刻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是只是有的时候读启示录，有的时候读到一些经文，或者有的时候唱这样的诗歌，或者有时候听人家讲，然后才想到主的再来。也不是因为看见世界上的一些乱象，就被人家教导说呢，就是主再来之前的征兆，你才想到主再来。我希望你不是像那样，而是像这样的话，第一章第七节的话，那么刻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想的就是像这样啊。看哪，他驾云降临。我觉得这句话摆在新约圣经的末了，有一点像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末代的先知马拉基，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的话一样。那里说，你们说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在他的前一节是提到这个世界上许多不义的事在那里发生着，到一个地步，神的百姓直问神说，公义的神在哪里？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事情？可是就是在那种背景里面，主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来，然后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你们说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是在预言基督的第一次来，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可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要结束这个世代，要成全所有的救赎大功，他的再来也将是这个样子。世界无论怎么发展，神不要我们常常注意的是这些政治的问题啦、经济的问题啦、灾难啦、打仗啊，许多这些事。我其实不太喜欢有一些人很喜欢用马太福音24章、24章教导说，就是说你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饥荒、地震等等，然后就一直教导说这些就是末日的征兆，然后就一直的常常提到会有这些事，那些先知们也应运而生，就常常预言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可是主在那里明明的说，有这些事，一定会有这些事，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我没有觉得主讲那些话是在说那是末日的征兆，事实上我相信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的事情啊。也许越到末后它越厉害而已，但是我相信主还是要我们注意的是这里说的看哪，他没有叫你看哪去看那些灾祸。看哪，他驾云降临啊！你有没有让这一件事真正的刻印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经文，有好几处经文提到 他来的时候要驾云降临，很有趣的事情。主耶稣要在云彩中再来。事实上呢，是主耶稣在受公会的审讯的时候，他一直不讲话，后来他讲的话，唯一讲的话就是这一件事，你记得吗？那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62-64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62-64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回答吗？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后面那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这是主耶稣，他们就用这句话定他的罪的。主讲这句话，我们多半的人都相信主引用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话。但以理书第七章13-14节，我说主引用那个话，其实说的不太正确，因为但以理书七章13-14节正是主自己说的，旧约时代说的。你记得吧，我们讲过，这个是有些人认为这是旧约圣经最核心的经文，我们来读好吗？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些公会祭司长、文士们、法利赛人们都知道这个经文，也知道这是伟大的旧约时代伟大的弥赛亚经文。可是当主用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亵渎了神。那是因为他们心目中认为弥赛亚来也不是这个样子，是多么荣耀，要引他们脱离罗马的铁蹄、罗马的权势底下。他们罔顾这段经文，你知道这段经文神特别的是这样说，说有一位像人子的，对不对？是提到那一位驾天云而来的是像人子，也就是并没有把他先形容成从高天临到像一个就像神一样，我们心目中的神应该有的样子，并不是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经文，希望这个在我们脑海里面一直有这一幅图画，这一幅将要临到的图画，看哪他驾云降临。很有趣的是，主在成全救赎之后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后来复活，当他升天的时候，他是被云彩接上去的，你还记得吧？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在主日聚会正在讲使徒行传，那也已经好久以前了，我们讲第一章好像好久以前的事了啊。虽然我们还没讲完，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然后当他往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那些门徒定睛望天，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正因为有我们刚刚读过几处的经文提到主在临的时候将要驾云降临，所以很多人都解读这一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的话，说他是被云彩接升天的，有一天也要在云彩中再临。这就是天使所说，你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么样这样再来。可是其实我觉得 天使讲这个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只在讲到被云接升天，然后驾着云降临而已，还有别的方面。这之前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讲过哈，就是光被云彩接升天，我们都有许多可以讲的，不是只是提到好像一朵云彩，然后它像孙悟空一样驾着天云这样。上一次我告诉大家，希望你脑海里面的图案不是孙悟空的图案，因为主驾着天云降临跟孙悟空的筋斗云，我想是完全两码子事的。嗯，当主被云彩接升天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揣想一下那个场景。门徒那里记载说，门徒定睛望天，对吗？所以显然主这样被接升天，神并没有用一种方式，就是他在那边跟他们讲话，然后忽然就轰就不见了，或者是像火箭一样那种咻就冲到天上去。显然不是，那云彩显然是慢慢的这样升天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还看得见主，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直在看，然后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小，还有越来越朦胧，最终看不见。我觉得应该是像这样，所以才这里才叙述说，使徒行传才叙述说，门徒在那边定睛望天。你甚至可以再加上一点想象，说他们好像扭着脖子换个角度挪个位置，想要看得更清楚一点，可是主还是逐渐变得朦胧。他们竭力的在那里搜寻着，想要看到最后一眼，但是至终还是看不见了。所以我几年前我在讲切望主显现那一系列的时候，讲到这一件事。我今天有许多话是从那一次的讲章里面拿出来再给大家讲的。我们提到这个就有点像一个父母把孩子送出国读书，然后送他到机场去，他进了关，要走进去他的登机门，然后父母就在那边，他不会立刻离开，看着然后孩子进去，比较对父母有亲情的孩子会回头跟父母打最后的招呼，有的孩子根本就头也不回的往前走，那父母就看着他的背影而已，但是父母还是这样看着，垫着脚跟，引颈一望，直到看不见。我觉得门徒当年就差不多是这样。我为什么这样详细的形容这一件事？因为我相信，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这样。那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或者你也可以说，你怎么样的看着他往天上去，他还要照着同样的方式，你们要望着他怎么样再来。嗯，我觉得说他在云中降临，如果我们用他被云彩接升天的过程，我们讲的是没有错的话，那么他被云彩承载着在降临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从不太看得清楚，逐渐逐渐看得清楚，有点这样哈。因为其实圣经有别的地方提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其实才不是这样，而是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所有的人都看见这样哈，对吧？从东到西一闪就所有的人都看见，那是对的。可是另外仍然提到他要在云彩中再来，会不会这里有一点想要让我们去想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只期待那一刻主忽然再来的那一刻，而是现在我们就应该一直的引颈以望，一直的望着他，想要看见他。因为事实上圣经明确的讲，是我们主自己说的，圣灵来我们就要看见他。而这个看见不是说我看过他了，从此我就出去好好的传福音给人，说我看过复活的基督，不是的，是要我们继续的看着他的，他要继续与我们同在。而且事实上主在那里说，他是要在我们的里面，既然在我们的里面， 那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的看见他，对吧？那这个看见会跟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我相信是相关的，或者说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看着将要延续到那一天我们完全的看到他。这就有点像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你现在里面有一个泉源涌上来的话，那么那个泉源将要涌到永生。我常常说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泉源，就是我们今生跟永恒的一个桥梁。你现在一定要有这个泉源，你才真的踏在有一天要进到永恒里面的道路上面。嗯，所以我们用这样来想主再来的时候，似乎也有的时候有点模糊啊。可是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态度，好像垫着脚跟竭力的搜寻着，想要看得清楚。今天神的荣耀，那一位已经得着荣耀的基督，他升上高天，他坐在父的右边，他把圣灵浇灌下来，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做的事，就是要见证基督，荣耀基督。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要常常看见他的荣耀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够那样看见。为什么？好像被这世界的风华装淡，我们模糊了我们的眼目啊，被这个世界上的道路啊，人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追求，追求的东西，那些模糊了我们的眼目。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是被各种有关末日的说法所遮掩，以至于我们垫着脚跟引颈以望，有可能有一些人根本望向错误的方向。像我们刚刚讲，他们望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灾难，各样的事情。你没有看见吗？几乎每一年年初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知名的先知们，他们为新的一年说预言。你在网络上很容易看到他们说预言，一直都是指着明年经济会怎么样，政治会怎么样，中东战局会怎么样，所有这些还会，也许还会有天灾等等这些事。那他们既然是先知，他们说的话就是要引神的百姓去注意的事，对不对？可他们引百姓注意的是这些事，我想有可能虽然他们论的似乎都是神的事情，他们提的都是神的名号，但是有可能那个也可能成为模糊了我们的眼目，以至于我们觉得主是在云彩当中，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他。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讲，神的儿女在地上生活的样式，我们甚至可以用这句话来涵盖它，就是引颈以望，竭力的寻求他的面，想要看见他。我相信那就是最正常的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的样式。那这个不是说你要整天在那边祷告，整天在山上修道，不是的。这个东西可以发生在我们在学校上课，可以发生在我们在职场上认真的上班，对吗？可以发生在我们正在做家事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甚至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盼望，我们引颈以望，垫着脚跟竭力的搜寻神的面，想要寻求他，想要看见他。你没有看见旧约时代大卫就是这样生活的，他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更靠近的看见耶稣，可是他就是那样生活的。他的诗篇里面充满了这样的话，寻求神的面，寻求他的荣耀，寻求他的能力等等。那我们说，我们想到主再来，我们好像他好像在云彩中，所以我们垫着脚跟努力的搜寻，可是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就看得很清楚。虽然是这样，但是你不要以为神就是让我们变得好像很不确定很模糊，不是的。神却希望他的百姓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却心里面是非常笃定的，很确定的，直到当主再来的时候， 他可以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确据，对吧？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用一个比喻讲这一件事，就是有些时候不是眼见，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很有把握，就像飞机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缓缓下降，后来就飞入云中。如果那天不是万里无云的天气，机场不是万里无云的天气的话，它就会飞入云中。然后我们这些乘客怎么看都看不见旁边外面有任何东西，当然更看不见机场，看不见跑道。你会担心机长如何知道前面有什么吗？你会跑到这个驾驶舱的外面敲门说：“哎哎，怎么办？很危险。”你不会的，你知道他们飞机上有精密的电子仪器，他并不需要肉眼看见，他不需要凭眼见来驾驶飞机。再加上有塔台的帮助，你只要把频率校准就好了，你可以得到指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所以主才叫我们，他讲到他再来的时候，讲到世界的发展的时候，他才特别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对吧？那就是这个意思，把你的内心的频率跟神校准好。另外老约翰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你住在主的里面意思就是你跟神相配，两人不同行怎能同行呢？先知阿摩斯说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同行就一定是同心的，你能够与主同住，住在他里面就是跟他同心的。你一旦跟神同心，你就可以知道你不会忽然主已经去别的地方了，你被落在那里脱队了，你不会的，你会跟定他，不是吗？你看主有没有像这样的关系。所以老约翰在他别的著作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28节，我们熟悉的经文，希望你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2章28节，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来，我们一起来读，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当他来的时候，这里一定是指着他的再来啊！现在其实他已经来了，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在这里约翰讲这一句他来的时候，我想他在指着他的再来啊。下面4章16节，约翰一书4章16节讲到一样的事，可是那一段经文他把它讲得更特别一点。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后面一起读，神就是爱，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虽然主是在云彩中，但是我们里面可以有确据，也应该要有确据。我们知道我们因为住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用担心他的再来，不用担心世界怎么发展，因为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会在他面前坦然无惧，不至于惭愧。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一个祝福，对不对？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事？我们在世上所有人生的意义能够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结局吗？就是那一天我们站在人子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就不会像世人一样，叫那日子临到我们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可是说主常常在云彩中，我们也可以想到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神的儿女遇见困难，遇见不容易的事，他们祷告，他们寻求，可是 似乎主并没有很快来拯救，很快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就像藏在云中一样，哈，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抱怨，有一些人就会去问牧师，我应该怎么祷告，各种反应。可是你应该知道那是正常的，我们有可能会这样，因为主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主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17:22，他说你们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一个巴不得看见人子的日子却不得看见啊！这句话是紧跟在前面一段有名的经文之后，那里人家问他神的国几时来到，主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就讲到神的国来到跟主再来是一样的事情啊，会先在我们的心里面显现啊，但是呢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们会巴不得看见人子却不得看见。那请记得，这是就是那一位我们想要看见他的那位人子自己说的，他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会这样。所以当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你祷告好像没有立刻蒙垂听，你遇见的困难怎么样，甚至教会大家都同心祷告，祷告了好一段时间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困惑，那是正在应验主所说的话啊。但这不是叫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可是乃是叫我们继续的祷告，也许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的祷告应该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垫着脚跟想办法在那边搜寻着，然后寻求神的面，那才是重要的事。你不要把眼目只放在你遇见的难处上，然后想着什么时候神把那个难处挪去，把难处解决了。不是的，那不是我们眼目要放的地方，我们放的是那一位救主身上，看着他。旧约时代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们才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而不是说你们所寻求的拯救忽然来到，没有这样说。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要我们看的是看啊，他驾云降临。就是旧约时代一位先知可拉的后裔吗？诗篇73篇有一节说神的百姓在那里喝了满杯的苦水。你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你读到这些的时候应该要接受成我也在里面有份，你不要只喜欢读那些看起来很棒的经文说我也在里面有份。事实上你接受这个知道也在你里面有份，有的时候带给我们更大的盼望。知道诗人也明白这个，虽然肉眼看不见，可是晓得他们跟神是接上的，晓得神的电子仪器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最终的目的地。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所以如果你心里面会发出这个问题来说，主说要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你会发出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要被这一件事打倒了，因为就是那些知道我们有盼望的人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啊。所以启示录这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知道，即使主似乎在云里，是我们看不见他，似乎寻找他也寻不见，可是他必要再来，一定会再来的，因为到时候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他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而且那一次将要跟罪无关，乃是为把完满的救恩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天使说呢，那你们所看见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常常喜欢想到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他既然是被云彩接升天的，而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很明确的让我们知道神常常用云彩来代表圣灵啊，所以我喜欢这样想，就是如果我们要在我们在云彩里面看着他升天，而我们也要在云彩里面看着他再来，那个意思会不会也包括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将会在他的儿女充满了圣灵的光景当中再来。我觉得这个比较，这个是比较 make sense 的事情，是更有意义的事哈。无论他们讲怎么样讲千禧年，有的人会提到是这个世界在最黑暗的时候主要再来，有的讲这个世界印着福音要进到最荣耀丰盛的光景的时候主再来，可是我觉得另外这个讲法更好一点，就是主会在他的儿女他的教会充满了圣灵里面再来啊，那就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好或坏都无关紧要，对吧？外面的环境很好，我们里面可以充满了圣灵，外面很黑暗，我们里面一样可以充满了圣灵。当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你身上。这个是以赛亚书六十章开头所说的话。可是就在那一章圣经接下去讲到神的众子众女要被带来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常常把那句话跟在这里讲的他驾云降临连结在一起。他说那飞来如云又像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八节，应该是第八节吧，对不对？
对，
来我们读一次这个经文。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你看在这里我们说云代表圣灵应该是很合理的，因为它重叠的讲另外一个比喻，就是鸽子也常常用来代表圣灵。会不会有一天在这个地上将要有更多的人，他们那样充满了圣灵，而且好像他们可以飞一样。我认识有一些人真的相信有一天主再来之前，有的那么教会将要那么充满圣灵，里面有许多人可以像会飞一样，就是像像那个叫做腓力，你记得吧？使徒行传第八章提到腓力跟埃提阿伯的太监传好福音给他施洗之后就忽然不见了。然后人家在离那个地方有一点距离，可能只有几里外的另外一个地方看见他，似乎路加有意记载他就是被圣灵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不是正常走路或者骑马或者坐车过去的，那就像飞来飞去一样。我不知道在主再来之前会不会教会会被圣灵充满到这个地步，有许多的人常常有这种经验，我不晓得啊。但至少在灵里面我们确实应该是像这样的。我相信主要在他的儿女充满了圣灵当中再临。嗯，我要讲一件事情，关于主再来，这是不时的会浮现在有心追求的神儿女心里面的一件事啊，也有不少人会就着这个点，做出一些教导，甚至说一些预言的，就是你觉得主是像贼来到一样再来，对不对？你觉得你会不会希望主再来的那一刻，你正在聚会或者正在认真祷告的时候，如果那一天你正在跟一个好朋友去喝下午茶，在那里谈论得很快乐，谈的都不是属灵的事， 然后主再来，你会觉得好像你压错地方了，你赌博压错地方了，你没有在那个时机正在做属灵的事。你有没有浮现过这种念头？我觉得很多神儿女浮现过这种念头啊。有时候事实上他们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还有我觉得有点糟糕的是，有一些人他们会在他们的教导甚至是所谓的预言里面把这件事说成有一点这个样子啊，让神的儿女有一点这样子的想法，这样的期待啊。可是我相信你不需要担心主在临的时候你是正在聚会正在祷告还是正在吃饭聊天还是正在休闲，你不需要担心这个。至少不可能所有爱主的人都会在正在祷告的时候主再来，对不对？因为你在这个半球你正在祷告的时候，另外一个半球一个近前的神儿女应该是在睡觉的。我相信主再来的时候他看的是我们怎么生活，而不是看那一刻你正在做什么。那请记得这个，这其实我这样说出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你大概很容易同意，可是你要真正的接受这一件事。我相信这是对的，就是神不是看你他到的那一刻你正在做什么。那我这样说好了，你有可能正在骂小孩，可能正在跟你的妻子发脾气，你可能正在犯一个错，就是这样。你不要觉得完蛋了，好像压错位置，现在所有的财产都失去了一样。你不需要觉得是这样，因为神不是看那个的，神看的是你怎么生活。换句话说，如果主再来的那一刻你正好在很虔诚的祷告，你就安稳吗？你也不要那么放心，因为主看的是你整个怎么生活。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奥古斯丁说，爱慕主再来的人不是那些认为还很久的人，也不是那些认为很近了的人，而是那些不管主何时来，他们都以真诚的信心、坚定的盼望以及火热的爱而等候着的人，对吧？所以显然奥古斯丁同意我们刚刚讲的话，主在来的时候安稳，我们能够觉得安稳是我们平常怎么生活。可是我特别喜欢写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竭诚为主，那位 Oswald Chambers 他讲的话，张博士他讲的话，他说等候基督再来唯一的道路就是留心去做你该做的事。等候基督再来唯一的道路就是去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他何时来到就无关宏旨。我再讲一遍，等候基督再来的唯一道路是留心去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他何时来到就无关宏旨了。那是一种像小孩子的态度，确实的知道神晓得他的一切，当主来到的时候将会像呼吸一般的自然。接下去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神从来不会 hysterical， 他从来不会歇斯底里的，也从来不会要我们变得歇斯底里紧张兮兮的。记得哦，你想到主再来的时候，不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许多的道理，而是特别想到主再来的那一刻，你想到这个时候不要，你要知道你如果会变得歇斯底里的紧张兮兮的，那定规你的期盼你心里面的想法 可能不是很正确啊。你应该更多的在意是我平常怎么生活，我有没有留心做我该做的事，那样就够了啊，好吗？嗯。所以如果你听见有一些人，包括可能是非常有名的讲员，也许你曾经从他别的许多的信息得到祝福的讲员，但是万一什么时候，意思包括我们在内，如果什么时候你听见我们这些人讲到一些话，就比方讲到主再来，会让你变成紧张兮兮的，想着哇，我是不是应该要辞掉工作，应该要专心祷告，是不是应该要变卖家产，是不是应该到山上去等主再来等等，所有这些如果会引向这个的话，那你就停一下，深呼吸一下，对自己说应该不是的，那应该不是神的话，因为神不会要我们变得 hysterical， 不会的，他不会要我们变得歇斯底里、紧张兮兮的，他一直都不是这样的。嗯，平稳安静一直是神很重要的属性，对吧？我们再从启示录第一章讲到一件事，那是在第九节里面啊。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我再来多讲一点这一件事，有一天我们要有份于他的国度，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啊。你想到你做基督徒，一定不要只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里面有份，我们都是他的国民，那不够的，神不是这样的。但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这样翻，我觉得有点不太理想。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那原来那里用的字完全不是在讲到一个 people， 一个百姓、人民的那个字，一点都不是，他用的是 basileia， 那个用到君王、国度的那个字，我们是要变成国度的啊！我们要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啊！今天在台北的教会，我想在很多地方的教会都受一个教导的影响啊，就是很强调我们要在基督里作王啊。不知道我要不要讲出他们常常用的一个词，这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他们喜欢用一个词叫天国文化啊，所以他们强调这个。这其实很好的事，因为可能过去的世代有许多神的儿女、许多教会不够注意这个方面啊。我们好像只注意我们得救可以进天堂，可是其实神要我们在地上就开始有拥有神的国度，拥有，而不是你只是国度里面的百姓哦，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教导，我觉得有的时候似乎让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教导的人的本意，可是我看见那个结果就是有许多的神的百姓被教导引向一个方向，就是把天国文化或者说与基督一同作王引到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变成更好的人，然后有更多的得着，包括甚至包括地上的财富，我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好像可以很主掌我们的生活，而不会是很贫穷、很落魄、很软弱的样子。他们强调这些方面，这些方面我想是我们与主一同作王一部分的意义，可是绝对不能够划等号的。而且事实上神也没有把这样的发展那么强调放在与主一同作王上面。与主一同作王更多是一种在生命中作王，是一种我们的生命进到更有能力、更自由、 也因此我们会变成一个更平稳安静的人，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没有不太有什么东西能搅扰我们，而我们里面非常的满足，我们是以神为乐的人。我还可以提到别的方面，包括住在主里面或者像这些，那才是真实的天国文化。所以有一天我们要有份于他的国度，但是主很清楚的在启示录里面告诉他们，你必须先也有份于他的患难，对吗？在国度患难里面一同有份。而有时候患难的日子会延长，当这样的日子还在迟延着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份于他的国度似乎还遥不可及的时候，你就需要另外一个，在这里提到另外一个词，就是要有份于他的忍耐。其实如果你觉得你因为在患难中你觉得要有份于他的国度还遥不可及，我觉得那正是神让患难临到你可能很重要的目的，好像你校正好你的心，你对国度的认识可能有误偏差，因为那个国度并不会因为患难在就没有，并不是说患难过去你才进入国度，而是在患难当中你生命里面是怎么样，那个决定你是不是有份于他的国度。为了这个我们需要忍耐，有的时候那样的日子又长又黑，我们需要忍耐，所以主才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主在讲他再来的时候的信息里面有过这一句有名的话，对吧？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圣经里面讲到主再来有好些经文都会提到忍耐，我举一个例子，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那里用农夫的庄稼，那这也是圣经常常用的，对不对？有一天庄稼成熟的收割，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这里怎么讲？我们读这一句经文，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第八节，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今天我最后一点时间也是讲第一章最末了的话，下个星期我们要开始讲第二章了。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当你想到主再来的时候，记得不时地想到这三件事，我们有份于他的国度，我们会有份于他的患难，还有要有份于他的忍耐。你记得主耶稣叫我们效法他什么事？他心里柔和谦卑，叫我们效法他的样式，记得吗？可是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明确的告诉我们要效法基督的一件事，就是忍耐。你知道这个经文吗？谁知道这经文在哪里？圣经有一个地方明确的告诉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忍耐，我记得没有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吧，我应该没有记错。对，你知道这个经文吗？来读一遍，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所以这个跟启示录里面讲的一样，把忍耐上面用了一个，你也可以说形容词，他说是基督的忍耐，神的忍耐，在他的国度患难忍耐里都一同有份。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是他的国度。当你遇见患难的时候，要记得那是他的患难，你不要觉得是你的患难。所以你一直在求神，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个患难？可是你要在基督里面，对不对？你就一定也要在患难里面。 然后你要在他的忍耐里面。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国度会有它的发展，也许有时候表现成有的时候复兴的浪潮兴起来，可是在教会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复兴的浪潮兴起来然后又退下去，从来没有例外过。虽然今天我听过有知名的先知说主再来之前会来一个复兴，就一直升上去，就再不跌降下来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预言？非常知名的先知说的。嗯，他甚至那个时候在美国正有一位弟兄被神使用来带起一波复兴的时候，他用这种方式讲，他也没有很确定讲，可是用蛮确定的方式说，他觉得他很相信这一波的复兴很可能就是他所预言的那样的复兴，他不会再降下去。可他讲完这个话不到一年，那个太极复兴的人就在婚姻上大大的失败，整个的事工全部都降下去。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不要觉得稀奇啊！我从圣经里面我并没有读出会有这样的事，如果主真的会这样做，而且那些先知的预言真的出于主的，那也好。可是至少在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这样讲说，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一波复兴兴起来，然后就不会再降下去了。不是的，复兴的浪潮一直都是升上降下，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才叫浪潮嘛。其实苦难也是一样，苦难不幸的是低落，无论是指的世上的事情的发展，或者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教会的发展等等，这些会过去，可是还会再来，来了还会再退下去，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忍耐里面有份，看着这些发展风华起落，不但是世界的风华起落，有的时候在教会在神的国里面似乎也有风华起落。可是在这里我们刚读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后半句是重要的，那个将要在启示录里面多次出现，神在意的是那些人要是遵行神的道，持守耶稣的见证的人啊，你的忍耐要在这种光景里面忍耐，你不要太受那些起落的影响，好吗？不要跟着那些起落。所以我才叫你不要整天看着媒体，看着整天都是选举啊，这个政治场上的干嘛嘛，他们有起有落的啦，一直都是这样，你有必要跟着他们起落吗？真的没有必要，看一看，看一眼就好了啦。哎，听我再讲一次，看一眼就好了啦，然后就转头看耶稣了。但一眼清楚的讲，但以赛亚七章，他看见那些兽以后，他说他心里面就愁闷，然后他往另外一个方向看，说可是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那才是他该看的地方。可是很糟糕的，现在的解释启示录，想到兽就想到但以理书的兽，然后就大幅度的讲这些事，干嘛？其实但以理在那里看到兽，他记载了这个，可是就是要我们不要看那个，就是在那个地方提到我观看，而且持续的观看，一直看到见有宝座设立，一直看到一个地步，看见人子驾着天云降临。我们刚读的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对不对？那一章就是在前面提到兽的那一段经文啊。所以就像启示录要结束的地方就提到，我们的主是明亮的晨星，也就是要我们注意的啊，在黑暗的日子 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方向能够看见光，就是看见人子，仰望耶稣。即使开始的时候你觉得那是微弱的星光，可是它终必引向永恒的黎明，因为它是启明星。我们中文讲陈行讲的实在很好啊，他一个开明启启明星，就是把明光明开启的星啊。所以留意，不要使我们的辨识力模糊了。我们上个星期唱过一首诗歌，说那诗歌怎么说？
神在天上有一宝藏。
不是啊，要看这句话。
好，再无尘世遮此光荣，再无老我使朦胧。记得这句话吗？我们之前在讲切慕主显现那一系列的时候，那是我们其中的一篇道德主题哈。就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用他驾云降临、云彩这一件事来讲到这些，跟主的再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一些很好的思想。
我们来唱红色的颂赞诗选二十九首。诗选二十九首，主我有良友乃主耶稣。
上主来安慰，有困难他来救，主将我一切忧虑卸给他，主使命亮亮的晨星。